我们把时间交给袁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又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啊！刚才是前前后后唱了四首诗，我觉得都非常好，每一首诗都唱到我的心里去了。这个谢谢诗班，谢谢领诗的郑颖姐妹。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属灵的眼光。我们活在世界上的人呢，只知道活在世界上，可是基督徒呢，还多一个世界，灵界。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灵界与世界。圣诞节马上就到了，圣诞节的记载在四福音书里很详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有两个世界。同一个圣诞节，记载了两个不同世界的不同的反应。在世界上看，是在黑暗中，耶稣来到了世上。遇见的是黑暗抵挡光，他的降生是很奇怪的，是很怪诞的，是处女怀胎，而且在人看来呢，在世界上的眼光看来还是不道德的，因为是未婚先孕。虽然人们说传说是圣灵感孕，可是一般的用属世的眼光，谁能相信呢？属世的意思就是说，他完全是用理性的常情常理、肉身的血气的，用这些眼光来看，凄惨的很呐、啊！耶稣降生，生在马槽里，刚生下来就不得不逃往埃及，而且是非常残酷的。希律王屠杀了伯利恒两岁以下的所有的男孩，所以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景象，用属世的眼光来看，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看见的是羞辱、孤独、血光、苦难、追杀、误解、拒绝。圣诞节原来是这个样子，但是在属灵的眼光下，或者从灵界里来说，耶稣的降生是大光的降临，在看得见的人的视觉之外，到处是张灯结彩，灯火通明，载歌载舞，敲锣打鼓，一片喧腾。我说的是灵界啊，如果你不睁开灵界的眼睛，你根本看不到这一番景象。你看到的全是追杀、羞辱、艰难、残酷，大喜的信息、好消息、福音，这些说法都是灵界的说法，不是世界的说法，是灵界的看见，不是世界的看见，是灵界的眼光，不是世界的眼光。耶稣入世的时候，灵界欢喜迎接，先后有四批人登场。你们都知道，第一批人是玛利亚和约瑟。玛利亚，处女玛利亚和她的未婚夫约瑟是第一批人，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第二批，旷野的牧羊人，向万民报喜讯， 第三批东方来的三个智者向万民报喜讯。耶稣的心引导他们前来，耶稣属于全人类。第四批是两个以色列人，两个先知西面，还有一个先知女先知叫亚拿。你们注意这四批人啊，很有意思。圣经的记载是历史的事实，这个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很深很深的道理。第一批迎接耶稣，迎接耶稣的人是他的父母，是犹太人。所以耶稣说过，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是神拣选的。那么接下来的人是牧羊人，旷野的牧羊人，是最贫穷的，最脏肮脏的，下层的，是代表罪人们。你们如果去查考当时的牧羊人，牧羊人是圣殿都不能进的。第三批人是东方的三个智者，他代表全人类。最后是以色列的先知们。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福音的顺序。福音从犹太人出来，救恩从犹太人出来，然后首先是给下层人，给贫穷的、瞎眼的、瘸腿的、犯罪的罪人们，这是第二批。然后接下来就是世界上其他所有的万邦各国那些寻求神寻求道的人。最后第四批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太人，从犹太人开始，回到犹太人。犹太人要得救，但是他们却是在最后，开始的是他们，最后结束也是他们。所以从犹太人出来，传遍万邦，回归耶路撒冷，这就是福音的路线。神的国降临就是这么一个路线。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国借着这个马槽里的婴孩赐给我们，像我们在主祷词里边每天祷告的时候说的话，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已经降临了，已经来了。神的国是属世的眼光看不见的，我们知道属世的眼光看不到这些，属灵的眼光才看得见，看得见神的国降临了。如果没有属灵的眼光，属世的眼光看见的就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圣诞节。所以说圣诞节来临的时候全部被商业化了，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商业化，不要陷入属世的眼光，看不见耶稣，甚至藐视甚至逼迫信耶稣的人。圣诞节是直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有很多人看不见耶稣的，看见的是一个圣诞老人啊，而且也不欢呼，也不报喜讯，甚至逼迫，是逼迫，有很多地方逼迫，我们这里没有逼迫，但是在很多地方有逼迫。逼迫是多方面的啊，在家里说不定都有，丈夫逼迫太太。人类因此被分为两极两类，就是眼光的不同，属世的眼光跟属灵的眼光 把人类分成了两类，属灵的人看见的是永生之主、万王之王，属世的人看见的是一个神话传说，圣诞老人，商品化了的、娱乐化了的、神话化了的。属世的人痛苦，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痛苦。耶稣来到世界上，说到底，他是为了解除我们人类的痛苦。我们活在黑暗中，我们生活在黑暗中，我们找不到光明，我们生活在死亡中，找不到生命，是不是这样？我们活着，但是是活在死亡中，你知道这个，你两头都是死亡。你来之前是没有你的，等你走了之后也没有你。你来一趟，却守不住这一趟，所以说绝望是人类的宿命。耶稣是黑暗中的大光，死亡中的生命，带来了永恒的生命。所以属世的人在痛苦中、在绝望中、在恐惧中，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痛苦、为什么绝望、为什么恐怖、为什么恐惧。而属灵的人呢，他们喜乐欢呼，好消息来了，神的国降临了，我看见了，灵眼看见了，于是他们就喜乐，而且知道自己为什么喜乐。属世的人天天面临死，无可奈何。我现在说起来，这个死亡离我们越来越近。我现在已经过了70岁，现在人可能活得比较长啊，活到90岁没问题，活到100岁也越来越多，百岁老人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怎么着，你总有那一天吧，总有离开世界的那一天，无可奈何。而属灵的人就不一样了，天天在永生里，活在盼望中。有人说这不对呀，我没有天天活在永生里啊，我还是天天活在疾病、看医生、去医院、面临死亡。那是属世的眼光。你活在永生里、活在盼望中，是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眼光，主导词上说，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国降临。注意这个耶稣的国降临，他降临了以后，你看事情的眼光就是属灵的眼光，神的国的眼光。神的国就是灵的国，神的国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国，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到啊。神的国是一个灵界的存在。现在我们看外表，这屋子里坐这么100个人，但是那个灵界是什么样子，是另外一个样子。因为有属世的眼光和属灵的眼光，两种眼光不同，因为是两个国度。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为我征战。这是耶稣受审判的时候说的话。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不是神国的看见，不是神国的眼光， 两种眼光不同，两种看见不同。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脱离属世的眼光，超越属世的看见，怎么样才能具有属灵的眼光，获得属灵的看见呢？怎么样，弟兄姐妹们，怎么样才能看见属灵的国度，属灵的眼光？怎么样才能？圣经上告诉我们，下面就是我们讲第二点，从灵生的就是灵。你要看见灵界，看见属灵的世界，看见神的国，你必须是从灵生的。这就是我们要分享的这一段经文，耶稣和尼哥底母谈重生。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啊，经文列在这里，我不给大家念了。尼哥底母说，耶稣，你一定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否则你所行的神迹没有人行得出来。说得很恳切，耶稣立刻回答说，你要不重生的话，你根本看不见神的国。这个话注意到了吧？尼哥底母说耶稣是从神的国来的，耶稣说，你若不重生，你根本不知道我从哪儿来，你根本看不见我。很多人看见圣诞老人了，看不见耶稣，因为他没有重生，没有那个灵的眼睛。那个尼哥底母说，人老了怎么能够回到母亲肚子里再重新生出来呢？他说的是肉身的，你看他说的话，他的思维方式，他的思路全是属肉体的，属血气的，属人的，属世的。重生他理解成了老了变成小孩，从母亲肚子里再重新生出来一次。耶稣回答他，纠正他说，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不是重新回到母亲肚子里一个物质的重生过程，而是一种属灵的重生，从水和圣灵。为什么有个水呢？要受洗。受洗就标志着什么呢？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不是？还有一个圣灵，因为水洗一般情况下是水受洗的，受水礼的时候，水洗的时候也就被圣灵充满了，被圣灵内住，被圣灵做主，被圣灵重生，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但是圣经里也有一些记载，只受了水的洗礼，还没有受圣灵的洗，是吧？使徒行传里面有这样的话，这个也有。所以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从灵生的就有属灵的眼光，我们信了耶稣的人都应该有属灵的眼光。因为明确地说，我们不是肉身生的，不是血气生的，也不是人意生的，是从神生的。要有属灵的眼光，只有从圣灵生的人才有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眼光可以看见属灵的事，进入属灵的世界。属灵的眼光可以看见神的国，可以进入神的国。这就不仅是看见神的国，而且可以进入神的国。所以你如果想有属灵的眼光，在这个纷纭复杂、五光十色、 花里胡哨的这个世界背后，看见那个属灵的真相，你怎么办？你必须重生，就是信耶稣，从水和圣灵生的。这里边讲的很全面，光受洗水的洗礼还不足以表明你已经获得属灵的眼光，必须被圣灵重生。圣灵重生，这个只有神知道，我们自己知道。下面我来分享第三点，属灵的人看透万事。这是我要特别重点跟大家分享的，属灵的人看透万事。我们原来都是属世的人，到今天我们还是属世的人，是不是？弟兄姐妹们，干干脆脆的回答，你是不是属世的人？因为你吃喝拉撒睡，喜怒哀乐悲恐惊，你就是个属世的人，你就是个肉身的人，你就是个血气的人。你看，睁开眼睛看见的全是世界上的东西，你挣来挣去挣的也是世界上的东西，甚至你这个努力奋斗动力和目标都是世界上的东西，你周围耳朵听见的全是世界上的看法，世界的眼光，属世的眼光。但是问题是，我们基督徒不仅仅是属世的人。我还没信耶稣的时候，我仅仅是个属世的人，叫行尸走肉。神把我招了来，让我重生之后，让我灵眼打开之后，我就不是个行尸走肉了。我这个行尸变成活人，走肉变成了有眼睛，有思想，有光，有灵，通向神的这么一个生命。所以我们知道，属灵的人看透万事。我们都不是属灵的人，原来我们都不是属灵的人，信了耶稣以后，让神的灵内住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不再单单的是个属世的人，属肉体的人，而是透过世界，透过肉体，让我们看见了神，看见了神的国，能够有属神的眼光，属灵的眼光。圣经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多大了一个多大了一句话啊！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所以属灵的人看见的，根据这句话，属灵的人，我们作为属灵的人能看见的，是神让我们能看见的，叫我们知道神开恩给我们的事。所以属灵的眼光就是神的眼光。我跟大家讲啊，真正属灵的人，100%属灵的人，完全神眼光的人，神属灵的眼光的人，只有耶稣。我主我王我的唯一，刚才歌里唱到的，不仅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而且还是唯一的主，唯一的王，唯一的100%的属灵的人。 四福音书，当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觉得啊，最让我受益的，也就是体会耶稣的眼光，就是体会耶稣的眼光。我在这里举出这么几个方面啊，耶稣属灵的眼光。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一读而过，不去体会那个圣经的含义。我们经常读得太快，没有读，没有去挖掘那个行文背后的含义。我们要来看第一条，在人眼里是死了的，在神眼里是睡了。你们记得两个人呢、啊？一个是拉撒路，拉撒路死了以后，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我们的朋友睡了。他的门徒说，要是睡了就好了，意思就是说他死了。可是神的眼光看，属灵的眼光看见的是他睡了，属世的眼光看死了。还有一个女孩死了的时候，把耶稣叫去，耶稣一进去，他们就在那哭泣呼号。耶稣就是说，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当时也是有人嘲笑他，明明死了，你看看，大家都在哭。耶稣当时做了一个动作，把所有的不相信的人都留在外面，你谁都不让进去，就带着他最心爱的彼得，两个门徒，还有父母，进到那个女孩身边，呼唤说：“女儿，我吩咐你起来。”我读到这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值得我们效法，他有属灵的眼光，他看见他是睡着了，然后去把他叫醒的时候，就不让那些不信的人，只有属世的眼光，那些人不让他们跟着他。所以有时候我祷告，要是为一个病人祷告，我就是不希望那不信的人在身边。不仅是基督徒啊，我这祷告说求主医治，完全康复，但是旁边有不信的人，也或者说小信的人，就说求主安慰，让他不要过于太伤心。这两种祷告有什么区别？一个祷告就是用属灵的眼睛看，神可以医治你，神已经医治你，或者说神正在医治你，神已经为你得胜。在世上你有死亡，但是在主里边你有永生；在世上你有苦难，在主里面你有平安。是站在属灵的这个眼光下，有属灵的看见，有属灵的得着。但是如果从属世的眼光来看呢，那就不一样了。看不见属灵的结果是耶稣已经得胜了，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病人在痛苦中挣扎，医生也无能为力，想到的是人的思路，这样下去熬不了多久了。但是我们靠着主，心里得安慰，让他不至于太伤心。用什么眼光看，看到的就是什么东西。不同的眼光看到不同的结果，得到不同的结果。后边我还会谈到，你看见了就得着了， 你看不见的你就得不着，看见的是死就是死，看见的是生就是生，看见的是得胜就得胜，看见的是失败，你失败定了，一定失败。所以耶稣说，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信是得着了就得着了，信是得不着就得不着。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这一点，在人眼里是死了的，在神眼里只是睡了。我们要体会、体察、查验耶稣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看见，要意识到我们自己常常是活在属世的眼光、属世的看见，盼望我们自己不要成为干扰，主耶稣祝福的干扰、拦阻。我们只凭着信心求，神必成全。第二点，这是另外一个事情，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到财主往里投钱，可是一个穷寡妇呢，只投了两个小钱，就对门徒说，这穷寡妇投的钱比众人都多，因为他们是拿出有余的，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个也是一样，在人眼看到的、属世的眼光看到的是奉献出来的钱，在神却不然，神眼看到的，在属灵的眼光下，是一颗奉献的心。嘿嘿，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拿出点钱来，人看的是，甚至教会看的也是，奉献了多少，要登记。但是神怎么看呢？耶稣在这里给我们表现出来了，表达出来了，是那颗奉献的心。奉献的钱和奉献的心有什么不同啊？奉献的钱可以很多，可是那个心可以不那么大。但是有时候奉献的钱可以很少，像这个寡妇、穷寡妇一样，但是那个奉献的心很大。所以特别有钱的人得多奉献点，多少不重要，我这么说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是你奉献的时候的心态才重要。因为神是看心的，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神都是看心。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人眼看过去，神眼看当下。这是路加福音里边讲的那个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有罪的女人，我想大概就是妓女了，有罪的女人闯进来，挨着耶稣的脚哭，又连连亲他的脚。法利赛人鄙视这个有罪的女人，耶稣却看出这是一个蒙恩、感恩、大有信心的女人，就对那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法利赛人用属世的眼光，用外在的眼光，用肉体的眼光看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过去的罪人，他们拿来据以判断这个女人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过去发生的，都是外表的、看得见的。但是耶稣是属灵的眼光，上帝是 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眼光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当下这个女人的心在颤抖，在哭泣，在痛悔，在感恩。感恩什么意思？虽然耶稣还没有开口，但是我却已经知道他赦免了我。因为按照神的本相来认识神的时候，神就是这样的神。所以耶稣以属灵的眼光看见的是一个现在的义人，因信称义的义人，而不是一个过去的罪人。所以我这么分享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耶稣的眼光、神的眼光、属灵的眼光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我们应该怎么靠近神的眼光。现在有个新的词叫对齐，与神的眼光对齐，对，完全对齐了是不太容易，越来越靠近，看看神怎么看问题，怎么想问题。好，接下来人眼里的义人，神眼里的不义。这是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在那祷告的那个耶稣的讲的那个故事，那个比喻。法利赛人站着说，我感谢你，他的行为确实不错，他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另一个是说，另一个税吏啊，税吏我们知道就是汉奸了，就是非常坏的人，他连抬头都不敢抬，只垂着胸说，神哪，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么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在人的眼光，用属世的眼光，我们看法利赛人怎么看怎么都是好人，自身行得正，也不勒索别人，而且那么敬虔，一个礼拜进食两次，不但敬虔，而且所得的奉献都献上十分之一，怎么看怎么是个好人，模范的市民、模范的公民、模范的信徒。可是这个罪人呢，浑身是罪，臭不可闻，只是因为垂着胸说，神哪，开恩可怜我。这是哪里来的事啊？就说了这么句话，就做了这么个动作，但是神看是里面，看的是里面那颗心是谦卑的。好人确实好，不错，坏人确实坏，不错，但是当坏人意识到自己是个坏人的时候，就是好人，就是神眼里的悔改的人。坏人是他意识到自己的坏，而那个好人意识不到自己的坏，却认为自己是好的。所以坏人意识到自己坏的时候就变成好人，好人只知道自己好的时候就是坏人。不知道自己是个卑微，他所有的那些好行为都变成了表现伪善。像中国字啊，这个你们注意这个字，这个伪善的伪，他造字的时候造得特别妙， 人为者为也，人故意的去做，就是为嘛，为了什么目的，就是那个为，故意的去做什么事的时候是伪善，人为者为也，只有自然的按照你的本性，按照你的本性什么样，神就看你什么样。神是按照我们的本性接纳我们，所以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都是罪人，再好的人也达不到神的标准，只是五十步笑百步。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标准是内在的标准，而人的标准常常是外表的。我们不要满足于自己的好，我这里不是说好人不好啊，法利赛人是很不错的，如果一个教会里边全是这样的人，是不是这个教会会很好啊？捐上十分之一，一个礼拜进食两次，行为端正，各方面都好得不得了。但是神要的是认罪的人，好同时认罪，认罪导致的好才是真好。显然属世的眼光看的是人在世上的行为是否洁净，属灵的眼光看的是人的灵魂在神面前是否洁净。注意，行为是否洁净跟灵魂是否洁净不是一回事。行为洁净反而内心就还内心容易污秽，容易骄傲嘛，鄙视别人，看不起别人，论断别人，骄傲自大。但是如果是属灵的洁净呢，里面的洁净呢，灵魂的洁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知道自己肮脏，这样的心神喜欢。所以一个谦卑的人呢，比金子还宝贵。所以神用各种办法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让我们认罪的时候得到神的赦免，得到恩典，得到祝福，得救。不是在我们行义的时候称义，而是在我们认罪的时候称义。这个谦卑的心比什么都重要。下面一点，人眼里是枉费是吧，神眼里是美事，就是那个香膏膏耶稣的头，门徒看见就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耶稣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你看啊，拿这么贵重的香膏把它打碎了，倒在耶稣头上，这不是浪费吗？这是大浪费。如果把这个香膏换成奉献给，就这个奉献给神，可以做好多事情。但是我们的主却说这是一件美事。有一些事，特别是一些默默坐在神面前的事，用属世的眼光看没有什么价值，但是用属灵的眼光看，凡是坐在神面前，尤其是坐在神身上的事，都是美事。如果你坐在神身上，事再小也是大事。你坐在自己的家，自己的子女这个身上，再大的事也是小事。慢慢体会， 慢慢的我们会感受到这一点，特别是当我们临死之前躺在床板上要咽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中哪是大事哪是小事。你当过总统，当过两届总统都没用，不如一个问心无愧跟耶稣基督是亲密朋友的那种感受那种感觉的人啊，我的主耶稣在迎接我，心里边有一种确据，耶稣用笑眯眯的眼神敞开怀抱在等着我，远胜过你得诺贝尔奖，远胜过好莱坞得奖。所以我们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是没价值，只有在神的面前用神的眼光用属灵的眼光看，它是真的，它是真的。世界上人们看重的东西不要去效法他们，都争那个东西，就好像一群衣冠楚楚的人在争一滩大粪。保罗后来体会的说，他以世上的万事做视为粪土。我这么分享这些话啊，这就是在圣经里面挑出来一些耶稣的眼光，耶稣行事为人的标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么读耶稣的过程中，看耶稣的过程中，你就慢慢的接受了耶稣的光照，靠近耶稣的眼光，让我们自己心里边踏踏实实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所看的是什么，我们所得的是什么，就有耶稣的眼光，耶稣的胸怀，耶稣的看见。下面一个，人眼看外表，神眼看内心，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耶稣说不可奸淫，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个就是不是看行为，是看心灵。很多人以为这是神太苛刻，但是你们要知道，这才叫尖锐、深刻，因为没有一个行为不是由意念发出来的，而且有了意念之后，行为早晚会发出来，不发出来，它也是影响你一生。不可杀人，古人这么吩咐古人，但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有时候跟我太太一吵架一发脾气，主啊赦免我，动怒都不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行为，属灵的眼光看见的不是行为，是没有显露出来的心灵。当然行为会显明心灵，有人会说你这个外表的行为会表明你的心态吗？表明你的行为里面的内心吗？这是不错的，是表明的。但是有时候行为也掩盖心灵，是不是啊？心灵是这个样子，就做一个另外样子的行为，我们会不会这样？心里不愿意，表面上我还是去吧，心里是心不甘情不愿。更多的时候心灵潜伏着某种状态，一时一事不暴露出来。比方说恨这种心态，有的人在心里边藏很久，虽然没有表现为行为，但是这个恨是不是是定时炸弹呢？是慢性毒药啊， 神要求我们不会要求我们表面的东西，他要求我们根本的改变。有时候心灵潜伏的某种状态一辈子也不反映为行为，但是这种心灵状态对他的一生甚至对永生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心里面有一些东西啊，深藏不露的一些东西，时间长了以后会造成很大的毒害伤害。所以说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看自己，要在灵魂深处清洗自己，使自己真正的圣洁。真正的圣洁是灵魂的圣洁，灵魂的为什么变成婴孩？耶稣说天国里的人什么样？像婴孩一样。什么样的人能进天国？像婴孩一样进天国的人才能进天国。昨天我们还跟我太太还带我们的外孙子外孙女，两岁三岁，跟他们小孩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发现你不想喜乐也不行。本来心情还不太好，可是一看见我那小外孙跑过来，爷爷爷爷爷爷喊叫的时候，我那脸就立刻就笑开了，心里边的阴影什么都没了。所以现在你看小孩的样子，就好像在天国里边被光照。有个词儿，现在新的词儿叫什么？叫疗愈啊，叫什么？疗愈，原来不懂，现在在孩子身上才懂。你看他的时候，你就被得了疗愈。所以我们神是看内心，我们也要看自己的内心。那真正的圣洁，真正的得着是内心。还有在人眼里完了，在神眼里成了，这个是圣诞节，是从处女玛利亚圣灵感孕开始，真正的结束是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人们都说他完了，但是耶稣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你看到这个灵魂交给神了，耶稣尝了那酒就说成了。属世的眼光看耶稣完了，属灵的眼光看耶稣成了。人看到的是耶稣被杀了，门徒四散了，事情结束了，神看到救恩成就了，天国降临了，一切开始了。当属世的眼光看一切结束了的时候，属灵的眼光看一切开始了。所以我们看事情的时候要学会看本质，看内心，顺着神的眼光看，那个时候你是何等的有福啊！有苦难的时候，你就心里看到，我得祝福的时候来了，得安慰的时候来了。失败的时候，你就看到神已经为你得胜了。享受胜利吧。神的儿女应该知道，凡事都有在人看和在神看两种眼光，我们不要随从人的眼光，我们要随从神的眼光。因为人看到的即使是事实也不一定是真实，只有神看到的才是真实。你注意这个事实和真实是不一样的。你看到的是事实，是属世的事实，但是并不是属灵的真实。 属灵的真实是在属灵的看见里，不是在属世的看见里。所以世人说你什么，那个都不重要，甚至你自己认为你自己是什么样，你自己看不起自己，或者是自己骄傲看得起自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用神的眼光看你的时候什么样。那你怎么了解神的眼光？我跟大家讲，最后我会归结到这一点：看耶稣，信耶稣，靠耶稣。刚才我们看了这么七段耶稣的话，耶稣的眼光，我们比照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符合耶稣的眼光？如果不符合，你就去对齐。我告诉你，你去一对齐，你就有福了，你就得着了，你就亮起来了。任何情况下，在这世界上艰难困苦、生老病死，不管多么难的情况，什么时候你的眼光变成神的眼光，或者是对齐神的眼光，用这个属灵的眼光一看，你就蒙大祝福了。列王记，下面我讲第四点啊。你若能看见，就得着了。列王记里边有一段脍炙人口的故事。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在被接去之离开你之前呢，你有什么要求来提出来？”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个故事好多人都知道了，因为这个故事太妙了，太重要了，太画龙点睛了。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就是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沙这样请求。那么以利亚就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注意这个话啊，你看见的就是你得着的，你看见多深就得着多深，看见多宽就得着多宽，看见多大就得着多大。他们正走的说话，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走走，这个火车火马是灵界的看见，世界上没有火车火马，更不能飞到天上去，但是看见了。以利沙看见了，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就看不见他师父了，看不见以利亚了。然后他把他的衣服撕为两半，对不起，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约旦河的水就分开，感动以利亚的那个灵就感动了以利沙，就照样行神迹。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属灵的含义，就是在灵界里跟在世界不一样。在世界上你看见了什么，你还要去争取，去挣，去争，去得，去抓，去存，它属于你。但是在灵界不一样，灵界它就是灵的东西，是意念的东西。灵界里边只要你一看见，就属于你了，就是你的了，不用再去挣，再去争，再去抓，再去存，再去绞尽脑汁。你们体会这个意思啊？因为我比较喜欢，我学哲学的，我喜欢科学。现在科学大吵大闹的，最热闹的就是量子力学。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量子力学里边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看见什么就是什么。它本身的状态是叠加态，叠加态就是说各种可能性都有 N 多个无穷多的可能性都在那儿。你去看吧，看见一只兔子你就得了一只兔子，看见了一只鹰得了一只鹰，看见那个猫死，薛定谔的猫死了，它就是死了，看见它活着它就活着，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耶稣说话的时候说的那么绝对，你们祈求凡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就看到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看见什么你就得着了什么，看到了多高的境界你就在多高的境界里，看见就是得着。因为灵界神的国本来就是超越时空的，是意念的，是心思意念深处的那个灵的状态，灵的状态。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样不仅以利沙，先知以利沙是这样，其实任何人都是一样，在灵里的看见就是在灵里的得着，因为在灵里看见的就是在灵里得着了。很多耶稣的话我们原来理解不了，我现在借助于现代最新的科学发现，我去理解耶稣的话就很理解，就理解的更好。福音是古老的，是永存的，从2000年前圣诞节到现在没有改变，但是福音的见证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对不对？人类历史上出现所有的新的现象，包括科学的结论，都跳不出道，太初有道，都是道的见证。所以根据现代科学，什么量子纠缠呢、什么什么超距作用啊，这些什么波粒二象性啊，测不准原理啊，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那个神的国，那个灵界超越时空的，耶稣说的那些话，信是得着的就能得着，哪有这么说话的啊，我信是得着的我就得着了，我不去得我怎么能得着啊？在你手里有100万美金，我一信就变成我的了，我得去夺过来。你用信心用属灵的东西去争世界上的事儿，确实不灵。我借着属灵赚大钱吧，那不灵。但是你借着属灵的信心的看见，在属灵的国度里就得着了，是不是？看见喜乐的就喜乐，在灵里面看见耶稣基督的爱救恩，欢喜迎接我们进入永恒，叫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在灵里看见了这个的，欢天喜地的就是迎接耶稣，包括死亡的时候都是欢天喜地的，看见就得着了，看见喜乐得着喜乐，看见忧愁得着忧愁。如果你看的全是审判，没有耶稣的救恩，全是律法的审判，我告诉你，你得的就是审判，你天天在被审判，想起来就是被审判，看这儿我没做到我完蛋了，看那儿我也没做到我完蛋了，那圣灵就告诉你说你真的完蛋了。你如果说心里灵里说我没得着，我没得到，我没做到，但是主耶稣基督赦免我，我认罪悔改，让我得着公义的冠冕，对不对？你如果这么看耶稣，用恩典和真理的眼光，而不是仅凭那个律法， 用恩典和真理的眼光来看耶稣的时候，律法就被耶稣的十字架成全了。耶稣成全了我们自己不能成全的，成了我们的义，拿去了一切的咒诅，我们就得着了。所以说看见就得着。新约的圣经里面有一个记载，这段使徒行传的，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对不起 OK， 再回 OK， 好，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最后这句话，他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是不是看见？是属灵的看见。他得着了没有？他得着了。有人说你凭什么知道他得着了？凭圣经上记载说他笑眯眯的看的，他喜乐的，看见就得着了。你别不管别人怎么说，魔鬼撒旦怎么攻击你，说你是自欺欺人呐。我告诉你，在信仰上，信就是德。耶稣来到世界上，看四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对我们要求最大的、最高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信，是不是？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为什么不信呢？你这小信的人呐！我再到世界上来的时候，能遇到件世上有信德吗？都是讲信信信信信，讲的全是信。他为什么不讲好？你们要变好，你们要变得比佛教徒好，比伊斯兰教好，变得比什么什么都好。他为什么不说是好啊？因为你做不到。他也没有说能，你们要能啊，要能当木匠，能当铁匠，能开飞机，能发射导弹。他没有说能，没有说好，他也没有说你们理解，你们要理解这个创造天地的奥秘啊，你们要理解啊，你们要研究透啊。他说的不是能，不是好，不是理解，他说的是信。信的人如何如何如何，都是讲信。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像婴孩，婴孩最重要的就是信父母。母亲说不要吃，他就不吃。如果母亲说不要吃，他非要研究研究为什么不要吃，这孩子就成精了。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看见神的心，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看见，属灵的得着。现在最后我们回到一个关键点，人怎样才能睁开属灵的眼睛，具备属灵的眼光，获得属灵的看见，就是重生。刚才一开始我就讲了，就是从灵生的，从灵生，灵怎么样重生我们？借着我们对耶稣的信，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从灵重生的人就是属灵的人，就有属灵的眼光，而这个属灵的眼光一定是聚焦于耶稣。信耶稣，看耶稣，得耶稣，这就是一切。因为耶稣不仅是世界的王，也是灵界的王，不仅是世界的主，也是灵界的主。而且呢，特别有一点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耶稣是先在灵界做主做王，再在世界做主做王的。耶稣在灵界做主做王， 然后在世界上做主做王。不然的话，我们没法解释为什么耶稣得胜得胜再得胜，可是在这世界上他的门徒他的信徒就是失败失败再失败，受苦受苦再受苦。你们有苦难，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有苦难在世界上，胜了世界在灵界，在灵界。所以我们不要看世界上的得失，要看在灵界里边的得着。灵界我们要做的是一件不可少的事，一件做了这件事以后就够了的，其他都不用做的事，就是信耶稣，看耶稣，得耶稣，得着神借着耶稣要我们得着的一切。刚才一开始诗歌里边也唱到，神要我们得着的一切，我们借着定睛耶稣，信靠耶稣，吃喝耶稣，效法耶稣来得着。所以说属灵的眼光导致属灵的看见，最后属灵的得着胜过世界。圣灵重生，圣灵看见，圣灵赐予我们得胜，得胜再得胜。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神不仅神的名在我们当中，而且神的国在我们当中，神的灵也在我们当中。主耶稣啊，伟大的圣灵，慈爱的天父，你在我们中间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你的儿女，我们是被你的圣灵所唤醒所重生了的人。我们不仅有属世的身份，我们更有属灵的身份。我们不仅有属世的眼光，更有属灵的眼睛和眼光和看见。谢谢你借着你的话唤醒我们，让我们睁开属灵的眼睛，看见这亮光，看见这亮光照亮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个人的世界纷纭万象，让我们定睛聚焦于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在你那里是多么光明，多么圣洁，多么有 power 有力量。你是得胜得胜再得胜，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在世上虽然我们有苦难有失败，在世上我们有终结的那一天，但是我们在灵里，我们现在就已经看见我们有平安，我们有永恒，我们永远与你同在。你去为我们预备了地方，够我们，足够我们占用的居住的，因为你是时空的主，永恒的父，爱我们的君王，世界的君王，也是灵界的君王。我今天把在座的每一个交在你的手中，在圣诞节快要来临的时候，让我们借着圣诞，借着十字架，借着你从生到死在这个属世的世界上的形成，告诉我们属灵的道理。天国神的国近了，我们要悔改信福音，让我们透过这个外表的圣诞看到灵魂的永恒之光，看到你的救恩， 主啊，谢谢你，愿你今天属灵的眼光，你看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儿，属灵的眼光照亮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让我们效法你，对齐你，跟随你前行，做这世界上的光。你是光，你照亮世界，照亮我们，我们也要跟随你的光，趁着有光活在光明中。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这样的感谢，这样的盼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请坐。